听徐仙儿说，近些年得的最多的是精神病，周边几个村有十来个呢。确实想不到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他说，好在都没啥攻击性，女的多，小姑娘没上过多少学，山里孩子心思简单，到外头打工不适应，就容易得精神病。他又朝窗外瞧了一眼，说道，这大英家的娇娇就是个这，听说是叫人欺负受了刺激，转不过那个轴，再不能说男女的事儿，连脸生的男人都不能看见了。这彭城两口子回村，不也有为娇娇的缘故啊？哎，我便问他，年轻些的人，但凡在外头打了几年工就回了村的，是不是都有缘故啊？徐仙儿点点头说，要么就是挣够了钱，要么呢就是有了病。这挣够钱了才有几个，基本都是因了病，或是自己病，或是孩子病，或者呢是老人病，一般呢也不是太轻的病，多少都有些示众，才需要回来照顾人，或者呢是回来叫人照顾。有的是老人不叫走，你像彭城两口子这儿，先开始也在外头打工，把腾腾丢家里，光辉跟娇娇两个人都不全乎，腾腾又废弃，大英一管仨，还有村里的这些个事儿，再硬着也受不了。还有孙子辈的事儿，只有一个腾腾，哪能足意呀？得紧盯着小两口，叫他们开枝散叶再添丁。唉，这当然了，也是觉得村里发展的会可以，就硬叫他们回来，这回来了也怪好。你像七成和香梅，这是七成前几年身体不大好，得养养，拽着香梅回来的。也有的呢是得了大病回来的，回来也舍不得花大钱，就坐吃等死。我说，这新农河里不是有大病统筹吗？他叹了口气说道，哎，花钱处多着嘞，有的能报，有的不能报，这不能报的也不少花，无底洞填不动了，那还是回老家安适。我就见天儿去给他们问诊输液，直到送了终。这给人家看病看到死，再在白事儿上当知客，这些年里啊，可没有少受人磕头，劳心劳力还得付礼，乡里乡亲能计较个啥？积攒些人情，得个敬重也就罢了。我沉默。小时候在福田庄，奶奶也没少去当知客，我就跟着她去吃席，冬天吃席尤其多。她把自己不能穿的衣裳给我改成了鞋襟盘扣小棉袄和松紧带小棉裤，我就穿着厚墩墩的小棉袄小棉裤，任她拉着我的手奔向一场场热腾腾的席面。我又问到九奶的身体，他朗声地说，呵呵，到了这把年岁，老太太的身体那是太可以了。你说她这辈子经了多少事儿， 吃了多少苦，到如今这也不能说是没福气。这话斟酌得颇有意味，不能说是没福气，那倒推回去就是也不能说是有福气。便引着他讲，他说，这九奶呀比我大三四十岁嘞，我记事儿的时候他都过了半辈子。早年那些事儿，我这也都是听老人们说的，知道的也是半半片片，反正咱们也是扯闲话，扯哪算哪。说这个当初啊，张家祖宗到这里落脚，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，然后呢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到了民国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只门头，十来个兄弟，成了包水村头等的人口大户。这九奶嫁的自然是行酒，进门后倒也好生养，连生三胎都是儿子，却都没成。头两个是四六疯，第三个一岁多的时候染了天花，刚把三儿埋了，老九去推脚，也就是推那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，去山外送货，挣苦力钱。正是伏天中了暑，发急症死在了半路。这个听说呀，早有仙儿给他排过八字儿，说他是霸王命，又犯孤臣星，硬得很，毒得很，克得很。只有一样，不管成不成，反正咋生都是儿子。还说他有的是寿。你看，这不是都应了？九奶埋罢了男人，大病了一场，人就有些疯傻啊，整天去这个娘娘庙去上香。他现在也好去娘娘庙，可信这？大曹拜关公，九奶拜娘娘，咱村数这两个人好跑庙。有一年冬天正下大雪，他晕倒在往娘娘庙去的那条坡路上，有出气儿没进气儿。哎呀，要不是你们袁家救了他一命啊，他的寿数那时候就到了头。你们袁家，这话说的，想要搏一下又罢了。他说，你们袁家那个时候可是牛羊成群的财主啊，就是人口上不发达，一直都是单根儿。到了你爷德茂这辈儿也是单根儿。这德茂成了家，到了三十多，子嗣上还是没有着落，把你这曾祖给急的呀，修桥修路行善事，临死了也没遂意。这听说呀，本想给德茂在那个小，后来八路军不是老在咱这块活动吗，德茂信了宣传，就坚决没要小。听我奶说，当初德茂救活了九奶后，看他孤寡一人，饥荒可怜，又缺吃少喝的，就把他留在了袁家。那个时候窦哥他爷爷在袁家当长工，还劝他说，说东家这个女人不大祥啊，不能留，你看他的命那就是个扫帚星，留这么一个人，你这门里的日子可不是乌云满天，起码在子嗣上是雪上加霜。德茂说， 不碍事儿，已经是这了，还能咋样？他养不成孩子，我养不出孩子，咱谈闲人家干啥？还有一说，想来我家五子嗣也是我积德不够，那就再积积德。积了嫩多年，不差这一件。这事儿啊，说来也怪，九奶在他家活了一条命，后来你奶就生下了福九，也算完成了基本任务，应了老理儿说的善有善报。这九奶呀，后来对袁家那也是一番赤胆忠心，病好了之后，他就也算是当了袁家的长工，当牛做马的干活。解放后，袁家的成分不好，每次有灾他都挡在头里。你比如说要批斗人，你说村里就德茂一个地主，不批他批谁呀？他说德茂身体不中，批死了这村里就没地主了，他愿意替他去挨批。上头咋会听他的呀？说他觉悟低，干脆连德茂跟他一块儿批。这话说回来，有他在那儿站着，村里人呢，多少也碍着他的脸面，批的就不嫩狠。他有脸面这事儿，也仗着他会接生，这也是怪事儿。你说他自家的孩儿没成一个，不知咋的倒是学会了接生，谁叫他都去，又不贪图东西，就落下了个好名头。这自打有了这本事，人又忘了他命不好了，也就没有人说他命不好了，还说他会接生，是送子观音借他的手送子来了，是大福分。这老话说啊，舌头没脊梁，说话翻波浪，就是这。不过这九奶也真够神，凡是他过手的孩儿，没有不成的。解放后呢，他又参加了接生婆培训，就更是稳把稳。咱这十里八乡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到这世上第一见着的就是他。计划生育高峰期的时候，那些偷生的黑户娃子，他不知道接过多少啊。说话间，一瓶液体滴完，徐仙儿又给我诊了一回脉，仔细看了看舌苔，问吃过什么药，我一一答了。他说，你这气色看着还可，睡觉咋样啊？我说一直不咋样，这些天在村里住倒是好了些。他就说要喝红枣莲心百合汤，多吃苹果香蕉，泡脚听音乐，这些啊都对神经系统有好处。我说都知道，也都试过，没多大用。他突然问道，你守几年了？
守
啥？我没听明白。一个妇女家，你说守啥？他又开始填表，不看我。
我蓦然明白，他是在说守寡。我说这是第三年。
他点点头说，你这说病不是病，说重也不能轻。 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“还是啊，得好好过日子。”我沉默。他在电脑上笨拙地敲字，一边敲一边说：“阳不离阴，阴不离阳，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这是正理儿。这越上年纪，身子越凉，越得有个伴儿在旁边温着呀。热是活口子，亲是两口子，金儿银女不如生铁伴侣。铺的厚，盖的厚，不如两口肉对肉。”我不应，暗暗却有些钦佩。这个徐仙儿不愧是仙儿，慧眼如炬。村里人恐怕十有八九都觉得我和老袁早已有了男女之实，他显然是个例外。哎，早就不是旧社会了，你往前走一步，谁还会说啥？甭担着了。他还在说着。担着这个字儿搁着了我。是的，玉心去世后，我自然是在担着。可他在的时候，我就不担着了吗？待到悲伤的巅峰过去，想起玉心的时候，我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恍惚。他在时，就那么一天赶一天地往前过着，没想那么多，即至和他的日子画上了句号，能做的只有去回头看。结婚第二年有了好弟，好弟17岁的时候他去世，一起生活的时间是18年。这既长且短的18年里，看着什么都好。和他在一起，我知道自己应该满足。是的，应该。可是事实恰常常如此背反。应该意味的往往是悬于半空的理想之境，他的脚不落地，就那么吊着你，让你差一口气儿。这种不满足是如此难以启齿。踏实下埋着某种忐忑，舒服里裹着某种虚浮，滋润里藏着某种枯竭。是的，只能用某种，因为难以命名。而最明确也最难启齿的不满足，则是最隐秘的床上生活。和他做爱没有到过高潮。是的，有愉悦，有舒服，有刺激，有快感，但是没有高潮。因为从没有得到过，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和任何人交流，所以这高潮当然也只能是我想象中的高潮。从书本和网络的各种渠道搜索到的无数信息，我拿来和自己的状态对比，便得出了这个确凿结论。那种欲仙欲死的巅峰时刻，那种浑然忘我的疯狂时刻，我没有过。即使是最动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只是剧烈喘息和微微颤抖。
已经够好了，
我清楚地知道。
可是我也更清楚地知道，好的还不够。
可是没有办法，
和玉心之间似乎总有一层东西在隔着，这让我在他的面前哪怕是一丝不挂也做不到彻底的肆意纵情。那层隔是什么呢？是福田庄吗？
也许是的。